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大概在一年多前，因为美国大选的一些争议呢，我觉得说，我要多了解一下这美国的历史。我就尤其我想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认识美国的历史，那我就买了一本书，这个叫做《美国的宗教历史》（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America）。当然，这本书讲了许多的宗教的事情，但它没有一些细节。当我准备要了解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我还要参考其他的一些文章啊。我们今天的读的经节呢是《路加福音》10:25-37，主要的一句话呢，我写在这里就叫做“谁是我的邻舍呢？”从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反思，可以回顾，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主的门徒，在面临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要做一些决定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在波德的播道会呢，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两段。第一次是谈到美国独立建国前后的历史，第二次我跟波德的弟兄姐妹分享到大觉醒还有黑奴的解放。那待会我会给大家有一个很快的一个5分钟的回顾。弟兄姐妹要了解更多细节的话呢，可以到我 YouTube 的 account， 就 LYCCU， 那边我那时候的分享也 post 在那个 YouTube 上面。今天等于是第三讲，是基督徒跟美国历史的第三。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前一阵子5月29日才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呢，在美国的公用电视叫 PBS， 它播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做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排华法案。OK， 这是蛮大的一个节目。那我也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正好，我正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这个法案跟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历史是很有关系的，而且从这一段的发生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国会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个决定呢，跟1868年，这是在这1882年之前哦，在1868年，美国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呢，有关人权的修正案呢，有直接的冲突。那这时候我们就在想，有直接的冲突，为什么美国的国会还会通过这个法案呢？这是值得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一个反思的。所以我们在谈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有个反思，我们要从这里面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我们的罪性，我们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照神的旨意来做决定。保罗在罗马书7:18-19呢，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罪人的一个挣扎。他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希望我们从这个历史的事件发生能够重新反省，能够让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做主的一个门徒呢，有更清楚的一个了解。美国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致而言，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有关的历史是在1584年。1584年那时候，英国的一批基督徒决定要移民到美洲来。他们到什么地方呢？到今天的这个叫做 Virginia， 维吉尼亚。 为什么要叫 Virginia？ 因为那时候在他们决定要来的时候是 Queen Mary， 玛丽皇后，那时候他们开始准备的。那玛丽皇后有时候我们又称她是 Virgin Mary， 所以叫做 Virginia。他们来到这边，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洲呢？因为他们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那时候在美洲的那些我们讲的今天讲的印第安人 ，OK， 印第安人 ，OK。而且他们说那时候西班牙来到美洲，但是他们传福音不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只是把军队带到美洲来。他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在美洲的土人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带到美洲来。所以英国这批基督徒他们来到美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家庭来到这里，而不是军队来到这里。OK， 这是他们来到美洲的一个初衷啊。到了1620年呢，这是有一批人叫做天路客 Pilgrim， 他们也来到了美洲，但他们落脚的地方不一样，他们是来到我们今天讲的麻塞诸塞州 Massachusetts 那边，因为他们的船呢迷航了，在那边下来了。OK， 那这批天路客呢，在那边建立了殖民地。那后来又有一批人来，叫做清教徒 （Puritan）， 清教徒也来到美洲，他们也来到 Massachusetts 那边。那我这边讲到1628年的清教徒，他们是怎么样？主张留在英国国教内，找寻能自由信仰的新环境。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就了解，因为那时候的欧洲大陆啊，尤其包括英国呢，那时候是政教合一，政府跟宗教是合在一起的。譬如你要是生在法国，你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为什么呢？英国法国的皇帝是天主教徒，你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你如果生下来在英国，那你就是英国国教徒，因为英国的国王呢是英国的国教。这个叫做政教合一。当在政教合一的下面呢，你要是看圣经发觉你的看法跟主教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就麻烦了，跟你就麻烦。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呢，我们跟神的交往是不自由的。所以这时候有一批人呢，譬如清教徒呢，他就说我要去一个能够自由崇拜的地方，他们就来到美国。那清教徒跟天路客有什么不一样呢？天路客是 Pilgrim， 他们更早来，他们是说呢，我根本连英国的国教我都不要在你里面了。清教徒说我还在英国国教，但是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到美洲去，我要一个自由的环境。天路客来到美洲是说怎么样？我根本连你英国的国教我都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治理有一个自由崇拜的一个宗教。Okay？ 所以天路客跟清教徒有些微的差别。当然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清教徒比较多，因为大部分人不会走那么激烈的手段，所以到后来清教徒比较多呢，那当然在 Massachusetts 那边呢，清教徒逐渐的就把天路客就给吞并了。Okay， 就他们教会就合并，所以大部分我们讲的都是清教徒，清教徒，但他们有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后来发觉就是美国有13个殖民地。那我们也知道，在1775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美国成立了。那美国成立了以后呢，美国又有宪法。那宪法到了1791年，那时候他们有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什么叫做修正案？修正案就是说啊，我们原来订立宪法的时候，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讲，我们先要把它讲清楚，要把它讲清楚。所以为什么是第一修正案呢？就是说这个修正案是非常重要的。这修正案是什么呢？就是政教分离，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因为那时候他们发觉说，我们当初从欧洲来的时候，因为那边是政教合一，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政教要分离。那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候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他们就做了这个正确的决定。政教分离呢，也就让美国的这个国家 基督教的发展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在1790年到1850年呢，那时候基督教有一个大觉醒，许多的基督徒每一年他们都有退休会，就好像我们 Colorado 的基督徒，我们就上山退休，他们也是上山，可是我们今天上山一开车一个钟头就到了，他们那时候上山可是要走一个礼拜的路，骑马车上到，也是到类似 YMCA 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有退休会，不是有退休会，而且他们非常的热心，把福音传给众人。OK， 把福音传给众人，这是大觉醒。那这个大觉醒的发生，跟美国的领土的扩充同时发生。美国一开始是13州，在东部，慢慢的往西方发展。你看1783年他们就得到了很大块土地，在1803年他们从法国买了很大一块地来，包括我们今天的 Colorado 是从法国人买的。Okay。 然后后来到1845年、1848年、1853年呢，美国人又从墨西哥的国家抢到了很大一块地，Texas 还有今天的加州，Nebraska。OK， 这些他们从墨西哥那边抢过来，那就发现他们的领土扩充的很快。在这领土扩充的时候呢，每一个这西部的发展，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去啊？大部分都跟宗教信仰离很远的人。OK， 他们甚至发觉在整个的 Louisiana purchase 的时候，他们去 Louisiana 看，发觉那整个城市没有一本圣经了。所以你可以了解那时候的情形。那正好那时候也是因为大觉醒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立志要传福音，要再把这些往西方一步一步的地方呢建立神的国。那时候的教会呢，也因为政教分离呢，美国的教会跟欧洲的教会又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欧洲的教会是政府资助的，神父牧师是政府派的，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因为政教分离，所以每一个教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牧师的薪水谁付啊？弟兄姐妹的奉献付的，而不是政府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美国的那时候教会全部我们就讲都是志工，自愿的同工，志工为主。而这些志工为主呢，他们的发展就不一样了。譬如说那时候发展很快的是什么呢？卫理公会、浸信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在原先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宗派，但是在这个大觉醒，在这个领土扩张的时候呢，他们这两个宗派就发展得非常快了。因为他们跟不受到欧洲原来这种传统的这种封建的教会的影响。举个例子，这个卫理公会呢，他们那时候的牧师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领土扩展很快啊，他们有时候就有一个牧师就骑着马呢，这个牧师就每一个州呢就到一个小镇，每一州到一个小镇，这叫巡回牧师。他管的这个区域就很大，一周一周这样骑着马。 OK， 那浸信会是怎么样呢？浸信会就说，好，我们现在有一些农夫，对不对？占领了这个西方有一大堆农夫，在农夫里面呢，他就找看哪一位是能够了解圣经、解释圣经，而且为人正直、受大家尊敬的人。好，他说我就把你立为牧师。你说没有上过神学院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就是牧师，这样。所以你就发觉，那这种志工为主的呢，这个卫理公会、浸信会呢，他们发展的很快，因为有这个需要，那他们也就顺应这个需要呢，他们就把教会拓展。那你看到这个教会的数目啊，在这个1790到1850之间增加的非常快，尤其你看浸信会、卫理公会，他们增加的都到1万、2万、3万个教会，成长非常快。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对美国那时候来讲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这个属灵的复兴呢，也就让基督徒开始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黑奴。黑奴，你看，这是1860年在南北战争之前呢，你看北方的州呢，这些是解放奴隶的州，南部红色的这些是实行奴隶制的州。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度啊，所以每一州可以有州法说，在我们这个州奴隶是自由的还是不是自由的，这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制度。你就发觉这个南北的对立呢很清楚，这政治上的对立呢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产生了对立。所以北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南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很不一样。OK， 而且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什么？他们都拿同一本的圣经，而且都是根据圣经的章节来支持他们的想法。在南方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说什么呀？圣经里面有清楚的奴隶制度，我们为什么要改？对不对？当然，那北方的弟兄姐妹就说，神的旨意要我们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我们怎么可以有奴隶？所以你看，大家都把圣经拿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知易行难。神的旨意很清楚，可是真的要做很难的。为什么那些南部的弟兄姐妹、那些牧师、那些神父，他们会支持奴隶制度呢？因为奴隶对他们来讲是他们财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有那么大的农业，他们需要这些奴隶来支撑他们的这个整个农业上面的需要，所以要他们放掉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损失。所以当我们在财产上会蒙受到很大的损失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基督徒在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上呢，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不是我们啊，我没有碰到。那你今天你要是碰到了一些事情跟你财产有关的，哎，有的人说，哎，我财产我不 care。哎，当然这个财产是一个广义的定义，有时候也许你不 care 你的钱财，但是也许你顾你的小孩，有时候为了你的小孩，你有时候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有时候为了你的家庭，有时候为了你的名誉，这些可能你为了某一些东西你放不下的，你的执着，你在要行神要我们做的时候呢，就会一些困难。Okay. 所以这里面了解，而且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从这里面学到是什么？就圣经是重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史，而且圣经也是一本历史，一个一个记载下来的。有时候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是有它时代背景的，我们不能够咬文嚼字的把那时候时代背景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当作是一个可以通用的一个制度上的上纲，这是我们希望从这里面学到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结论，就怎么样，就发生了南北战争。 OK， 战争的结束感谢神呢，让美国还是成为一个解放黑奴的一个国家。那这时候是不是美国就没有问题了呢？挑战永远不会结束的。 OK， 那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下一个挑战就是移民的出现。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件事情。 OK， 移民，这个按错了。OK， 其实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建立的国家，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呢，移民的数目增加更快。我举个例子，你看南北战争差不多是在1860年，后来就打了四年就结束了。你看，在1860年美国人口差不多3100万，结果在之后的30年，就1860到1890呢， 移民就增加了1000万，所以你可以了解移民有多少，移民增加很快，所以你看这移民来的很多，这个都是300万，这个是500万， OK， 所以就是到了1890年就增加了1000万，那后来更多，你看到1900年一下子一年就来了900万， OK， 所以移民增加很多。那移民来了呢，当然种族的多样性呢就更清楚了，但这种种族的多样性呢也就带来了矛盾，也带来了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呢？我举个例子啊，一开始，这个没有哦 ，OK， 一开始主要是从哪里来的？从爱尔兰，爱尔兰是很大的一个移民潮。当爱尔兰的那些移民来到美国呢，就让美国的天主教徒增加很多。因为一开始是以基督徒为主，天主教徒就增加很多。而且这些爱尔兰的来了以后呢，他们在他们来之后几乎100年，美国的天主教的这教会制度几乎就是爱尔兰人他们掌控一切，神父、主教或者是枢机主教都是爱尔兰人。那到后来有新的天主教徒，譬如说德国有一些天主教徒来了，或者是意大利，我们知道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他们来到美国呢，他们发觉就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就发觉这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跟他们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他们比较强调的是简单，可是德国的天主教徒，他们强调的是仪式，他们重视很多的仪式，重视很多的这些的规定，他们就发觉就格格不入。那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就更不一样，那这时候有时候发生了一些冲突呢，譬如说爱尔兰的一些神父有时候会说，好，你们意大利的这些天主教徒人很多，尤其在纽约，在纽约很多很多，他们就说，好，你们意大利人就在地下室崇拜，你知道，就是你可以就发现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说你们意大利人跟我们这个爱尔兰人不一样的，居然就把他们赶到地下室去，其实他们人很多，所以你就发现这是就天主教徒就有冲突。那基督教徒有没有一些矛盾呢？也有，譬如说德国有一些基督徒来到美洲呢，他们都是路德派、路德派 Lutheran 路德派，他们彼此之间呢，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一起崇拜，所以他们来到这边就有各种不得的路德派。到了美国有这样的 Lutheran， 有那样的 Lutheran， 他们甚至到后来成立了大20多个不同的这个 Lutheran 的这个小小的宗派。那到了后来又是北欧又来了一些基督徒，比如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他们来到美洲，那他们也是基督徒，但他们跟早来的这些德国的 Lutheran 能不能够一起崇拜呢？他们发现也不行，但他们不是因为宗教上有什么理论上不一样，而是他们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语言，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喜欢自己在一起，这个就不一样，就是一个族群。那我想我们今天中国人、华人，我们在美国就比较清楚，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叫做华人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背景呢，我们自己在一起，我们觉得比较这个 comfortable、okay? 那一样，他们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北欧来的呢，他们成立教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说这个叫做华人教会，他们那时候就成立说，我这个叫做瑞典人的教会，或者我这个是丹麦的教会，或者我这个是挪威人的教会，他们就一个一个成立。当然了，这些欧洲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们还是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一个优点呢，基本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实际上是很近的，所以过了2-3代了以后呢，他们大概跟在美国的美国人的差别就不大了。所以像我们这个播道会是怎么样呢？是大概在1950年呢，瑞典的播道会跟挪威还有丹麦的播道会呢，他们就决定合并。合并了以后，他们就说我们叫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就是美国的博道会，就没有瑞典，没有挪威，也没有丹麦，这就没有了。因为那时候1950年呢，那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欧洲来的这些呢，他们慢慢他们的移民到过了一两代以后，就这个融合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博道会的成立呢，今天你们的教会还有我们在波德的教会，我们也都成为博道会的一员，那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是融入在一起的。但是在华人还有亚洲来的移民呢，就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在文化跟宗教信仰上面呢，华人跟欧洲的移民是非常的不同。当然也有成立一些华人的教会，但是那个的扩展跟欧洲来的就很不一样，因为非常的少数，在华人的信仰里面也是非常的少数，所以这整个的融入就产生了问题。这张图片是什么？这张图片是我们华人的那时候叫做苦力，苦力他们在帮美国修铁路，修这个横跨美国这个叫做 Across Continental 的 Railway 越州的铁路了。实际上那时候铁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苦力建造的，他们建造这个是是不是我 Yeah, alright、okay. 啊、这些华人的苦力在建造完铁路以后呢，结果就发生了一些冲突了。基本上冲突大部分发生在美国的西部，这个我想我们都清楚、哦、一开始华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来到旧金山，对不对？淘金嘛，淘金。所以大概在1848年到1855年，加州的淘金热，那时候华人来到加州为主。所以到1860年，华人已经是加州最大的移民团体。这个结束以后呢，就是修建这个越州铁路的修建，我们叫做 Across Continental 的Railway， 从1863年到1869年、建这个铁路、那时候有个名称就出来了，叫做苦力 Cooley， 这个苦力，那这个、在美国那时候他们、都很清楚这铁路是靠这些苦力、建起来的、当然这个铁路后来通车了，通车了以后呢，这些苦力反而面对了挑战。为什么呢？通车的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这个要 lay off 的这个通知，就说好，这边给你们一笔钱，你们走吧。他们走去哪里呢？还不知道该走去哪里。那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到加州去。Okay, 所以大部分的苦力就往加州去。然后到了加州去，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就到餐馆，就到洗衣店打工。打工，这时候也就与那边的白人呢就开始有了一些冲突。所以那时候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工人领袖，比如说叫丹尼斯卡尼，还有那时候加州的州长啊约翰比格勒的，他们主导呢，他们就背个华人，而且他们就有很大的这些对这些华人挑战。他们说，我们今天薪水这么低啊，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苦力造成的，因为你们拿非常低的薪水，害我们薪水也都高不起来。那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那时候情形，但是你会发觉我们其实今天碰到的一些情形也类似，也类似。当然我相信今天这些的抱怨，今天的冲突，跟这100多年前那时候对华人苦力的，我相信是要低得多。那时候华人的同胞碰到的挑战比现在一定大得很多，一定大得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有很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之下呢，但是这个冲突实际上一直都发生，我们知道到今天都发生了。所以这种冲突矛盾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呢都会发生的。但是那时候美国的国会呢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美国国会在1882年呢通过一个叫做排华 法案，通过了以后呢，那时候的总统呢签署，也就成立一个法案。这个排华法案是什么呢？一开始就说，哦，我们不能够有更多的苦力从中国到我们这边来，他说不让你来 ，OK， 不让你来，这是第一步。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后来就说，不止你不能够来啊，包括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呢，他都要开始限制你，让你成为公民很困难。到后来更糟糕，即使你已经是美国的公民呢，我还是给你限制。到后来更糟糕，他一直在修，一直在修。即使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公民，我都对你有限制。大家可以听懂吗？这个限制越来越多。那这时候华人在美国的这情形就很糟糕了，越来越糟糕。OK， 那有很多的情形就发生，甚至有暴动，杀一些华人的情形都发生了。所以很自然，那时候华人在美国华人就慢慢就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发觉不能够自己住在外面或什么，就聚集在一起。所以这跟华人形成我们今天讲的唐人街、中国城很有关系，因为他们很自然。华人就要聚集自己住在一起来自己保护自己。Okay，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去唐人街看到中国城，我们要想到那时候的背景，这个的形成有时候是很多人的无奈，很多人的痛苦，慢慢形成的，也是被逼的。甚至美国有一次他们还把法案修到一个，就是说所有在美国的华人，不管你是公民不是公民，都要注册，要有 registration， okay， 你要注册说你是华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法案越修越严，就越来越糟糕。所以可以了解到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些华人，他们面临的环境是有很大的挑战。而这个法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从1882年到1943年，所以在 PBS 上面播的那个这个排华法案，他说这个时代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法案，不只是那时候的成立，而且居然有60年的时间后来才废除。那这1943年很重要啊，举个例子，为什么是1943年会通过？为什么？因为1941年是珍珠港事件。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啊，变同盟了，你知道吧？变同盟了。所以那时候中国是美国的邻舍，因为同盟了，一起要跟日本作战，所以对你的邻舍怎么还能够有这排华法案呢？所以美国那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1943年就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把这个就废除了。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重点，因为那时候中国成为美国的邻舍，所以把这个法案废除了。所以我这边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因为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节有关。那我们今天读到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这边讲到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我该做什么。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当然这是他回答了，耶稣也说你说的是。他就问说，哎，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被打了半死。这时有一个祭司来，这祭司管不管他？祭司不管他，虽然是犹太人的祭司，他也不管这个犹太人。 那有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在犹太人里面地位是高的，因为他们是负责做神的事情的。他管不管这个人？他也不管。就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了，他动了慈心，他把他包裹好了，不但包裹好，还把他送到一个酒店，让这个酒店的老板要照顾他。所以耶稣拿这个故事问他说，那哪一个人是这个落在强盗里的人的邻舍呢？当然这律法师很清楚，说是怜悯他的。叫这律法师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邻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所罗门王的儿子耶伯罗安呢的他的儿子之后呢，以色列国分为两个，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后来被亚述给灭掉了，亚述灭掉以后，就把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就从北部那边人就移走到别的地方，同时把别的地方的外邦人就移到原来北国的地方。那这些从外面来的这些外邦人跟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通婚，通婚以后产生的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不是纯正的犹太人，而且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也是混乱的，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当然了，那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有没有好观感？也没有。所以犹太人他们跟撒玛利亚的关系坏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犹太人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宁肯绕远路，也不要走进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要这个律法师承认说撒玛利亚人是这个犹太人的邻舍，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从上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新移民，你看到美国的新移民从1861年开始呢，一开始大部分是以北欧跟西欧为主，所以我们讲到爱尔兰人嘛，北欧西欧。到了1891年以后是以哪个为主呢？以东欧南欧为主，我们讲到意大利人，波兰人，那边为主。但是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是有冲突有矛盾，但是渐渐那些就消除了。这是我们看到亚洲来的以华人为主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当然我们很难融合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宗教不一样。但从这个很小的比例上面，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美国通过这个排华法案的时候，实际上华人的人数在美国是很少很少的，在加州不少，可是在全美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他们那时候通过的时候是怎么样，有202个众议员是赞成这法案，有37个是反对，有52个是弃权。但是他们也就分析，在这个202个赞成的里面，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在加州，而且他们觉得这些众议员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两个华人，他们没有见过，因为人数很少很少。所以他们做的决定实际上不是认真思考，或者跟他们其实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那时候受到加州那边的政治政党的影响呢，州长的影响呢，他们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37个人呢，他们是反对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也不是只有那时候人做的决定，因为怎么样，后来他们不断的修不断的修，从1882年到1943年，有60年，你看到整个一代两代的美国人呢，在这上面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Okay,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所以我们看到要讲到一个 做对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在这个排华法案之前呢、啊，14年，1868年，那时候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已经通过，所以那时候其实美国人已经很清楚，因为1868年规定什么？所有在合众国美国出生，或者是规划入合众国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并他居住州的公民，这个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人权法案，因为他们那时候推出来就是要确定说，当他是美国的公民，他就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 ，OK， 出生或者是规划，所以这是1868年，你看到1882年已经经过14年，所以那时候其实美国人已经很清楚了，那更不要讲到后来的那60年，其实美国人对这个人权法案是非常清楚的。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把华人挑出来，对华文这个排华的法案呢，不只是立了，而且越来越严。OK，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个非常很让人无法接受，这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决定。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罪人。罪人经常我们有时候做的决定是按照我们的是非观念来做的决定，但是罪人的是非的标准呢，跟神是非的标准有时候差别是很大的。那保罗在罗马书也就跟我们分享到了我们这个的冲突，我们的这个的struggle。保罗他说什么？7:18-25，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OK，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struggle。OK，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做不出来。所以他后面说什么？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但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在这里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上面都是犯错了？其实也不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乔治霍尔呢，他就批评这排华法案，他说这简直就是种族歧视的合法案。我们也看到那时候虽然有202人赞成，可是还有37人是反对的。我们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几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基督徒。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882年到1905年呢，那实际上这些的华人那时候他们因为在申请移民上碰到很大的困难，那他们也就告，就告 ，OK， 他们告到法院，在这有大概10000名华人在告的情况下来，法院做的决定几乎都是有利于这些华人的判决，他们申请他们要求法院都准了。那我们知道这10000个华人里面，他们有没有钱请律师啊？我们相信他们大部分都没有钱，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时候有不少的律师，也许那些是华人的律师，但是我们也相信那时候更多的律师可能是白人的基督徒帮他们告上去。所以从这边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那时候虽然整个大环境是那样的对华人是歧视，但是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在那时候是站立的稳，做对的事情。到了2009年，加州那时候通过了他们对华人的歧视性的法律正式的道歉。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民主党的时候，那时候两院参议院与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对这个排华法案向全体在美的华人致歉。 OK，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长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白人的基督徒经过了100多年，他们终于学到了一个功课，他们也愿意正式的承认呢，向所有的华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道歉。那我们作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要反思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们第一个讲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被一些讲法来，有时候让我们混淆了。我们一天讲我们追求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时候都好像要去寻求那些奥秘的旨意，或者我们搞不清楚的旨意，实际上那些不是最重要的。其实神的旨意，最重要的神的旨意都是很清楚的。你不需要说 要去祷告，要禁食祷告两三天你才会搞清楚，不是的。神的旨意都是清清楚楚的。譬如说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耶稣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清楚谁是我们的邻舍。他用这个撒玛利亚人告诉我们很清楚，撒玛利亚人怜悯我们，像怜悯他自己一样，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邻舍。即使撒玛利亚人是我们平常不喜欢的人，宗教上面跟我们不一样的，文化上面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讨我们喜欢的人，但是他也是我们的邻舍。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神的旨意讲到我们爱神的诫命的时候呢，对每一个基督徒，对大部分基督徒是非常清楚，而且会产生共鸣的。神的旨意讲到我们爱人的诫命上呢，也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不会有那么模糊。而且对基督徒，而且对一般的人，不要讲即使是慕道友，也是会了解而且会产生共鸣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良心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普遍恩典。 okay， 所以神的旨意，我们在这边要讲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很清楚了解并不表示我们能够行。我们在这边再提到，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们要随时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角色改变，我们的地位变了，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被捆绑的，我们还是个罪人。经常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只愿意喜欢我们的人。 okay， 我们有时候很难饶恕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okay，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的。从这方面我们也看到当初的这些基督徒做了一个决定是多么的错误，不只是一时的决定，一直连续60年，一代一代还是保存在那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比那些人会好吗？我们比那些白人基督徒会好吗？我们也不一定，我们也不一定。 okay， 我们要有时候要反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决定。大家要知道神的旨意容易明了，但是要处理世上的事情，处理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社会上的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我们有时候陷在里面，尤其我们有罪，我们有时候经常说的讲的是不讨神的喜悦。 okay，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会比那些白人基督徒好很多，绝对不要这样想，我们不会比他好。 okay， 所以是希望我们从这里面也能够学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已经21世纪了，会不会还有类似的这个排华法案产生？也许不一定排华人啊，排 Muslim 或排这个叙利亚人，排伊朗人，可不可能发生？是可能发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论调，这些抗议，对不对？我们现在发觉，哎，确实还在发生，而且不要讲啊，你去看看欧洲的议会通过的一些法案，哦，你去看看在亚洲的一些情形，在非洲的一些情形，在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施行的情形，跟当年的这个排华法案类不类似？非常的类似，到21世纪现在还是不断的在发生。那美国会不会发生呢？美国也很可能会发生，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希望我们从这个在北美华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情，我们也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了解神的旨意跟我们要行出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随时反省，到底谁是我的邻舍？是那些讨我喜欢的人是我的邻舍吗？是那些宗教文化上跟我一样的是我的邻舍吗？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做没有用，没有用，因为这大环境就是这样，我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能够看到什么？当年202人赞成，也有37个人反对。我们说神是喜悦哪些人呢？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神是喜悦那37位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影响？他们没有影响，可是他们做的决定是讨神喜悦的。那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今天这个混乱的社会里面，在这个动荡的里面，希望我们能够随时反省，看清楚到底谁是我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而在这里面做决定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决定没有用，那不重要，有用没有用不是重要的，我们做的决定是要讨神的喜悦。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彼此勉励。我们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们爱神，你要我们爱人。爱什么人呢？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我们的自己。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感谢你，从那个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里面，你让我们清楚看到你的爱是爱每一个人。也许这个人不讨我的喜悦，也许这个人是我的仇家，但是神，你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我们也很难过的看到美国当年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而且这个非常不合理的法案居然存在了60年。我们看到许多的白人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但是我们也反省，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不会比他们好。我们虽然知道神的旨意，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肉体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提醒我们自己。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混乱的社会，在这个越来越黑暗的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冲突存在，希望你给我们有智慧，也给我们有一颗心，让我们随时反省自己，能够知道我的邻舍是谁，我是谁的邻舍。希望我们说的讲的都是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